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仁牧师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齐邦焕和张大飞。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，它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，辽宁百姓的母亲河。巨流河亦都是齐邦焕所写的一本书，他这样讲法，这本书所写的是一个未远去的时代，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去到雅口海，雅口海呢就是位于台湾的南端的一个故事，是一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悲惨故事。齐邦焕生于1924年，辽宁的铁岭人，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，1947年来到台湾，1968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做研究，后来在中兴大学和台湾大学的外文系教授，著作甚多。而这一本《巨流河》这本书是讲述他的故事，感人肺腑。其中一段有关张大飞和他的关系呢，更加令人悲动不已。如果要明白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呢，我们就要首先明白所谓历史里面的九一八事变。在1928年6月，日本关东军在南满铁路这个皇姑屯站炸死了军阀张作霖。1931年9月18日，日军发难占据了沈阳，史称为九一八事变。而这个的当时承继张作霖的军队的首领，他的仔张学良就主张一个所谓不抵抗政策。自此之后，日本人控制了所有东北省的外通讯、铁路、公路、电讯，从沈阳一直至到黑龙江。他们曾经一度受本地的中国自卫队强力的反抗，但一年之后他们就全部占领。1934年正式成立这个满洲国。虽然全国的游行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誓死复土，但呼喊声没人理会。蒋介石都是以为日本人侵了国只是皮肤病，共产党才是致命的心脏病，致力剿共，而世界列强也都是置诸不理。当时的国际联盟，即是联合国前身，曾经组织一个所谓理顿调查团，但毫无成果。当时有不少的青少年人不愿意做日本的奴隶，纷纷逃往平津。齐邦焕的父亲齐世英一家也都来到北平，后来就潜回到东北省，联络当地的义勇军加以支援。但当时的义勇军无论在装备或者粮食方面都短缺，无法抵挡日军，他最后只能够帮助那些战士逃回南京和天津。而齐邦焕得以在天津一间英国的传教士办的学校读书。齐邦焕的父亲齐世英决心开办国立东北中山中学，教师全部都是流亡北平的大学教师担任，后来迁移去到南京。而所有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，所有没有家的孩子，每一个人都有凄凉的故事。其中一个凄凉的故事就是来自一个人的名字，叫做张大飞。齐邦焕的哥哥当时也都是就读在中山中学，每逢星期六带着五六个同学来到齐家度宿一晚，其中有一个叫做张大飞。张大飞的父亲在满洲国成立之初是做这个沈阳县的警察局局长，透过他这个身份和岗位，曾经接济和放走不少地下的抗日同志，最后被日本人发觉，当场被烧死。自从父亲被烧死之后，一家八口四散逃亡。张大飞和他的弟弟妹妹连夜走到营口投奔他的姑姑，并且在教会学校一间中学念书。 每早晨有早祷会，由主祷文开始。在那里，他虽然失去了地上的父亲，但可以尽量将他自己心底里面的郁结、心底里面的思想，去话给天上的父亲听，并且要求天父去保护，同埋得到天父的爱戴，他就成为了基督徒。十五岁嗰一日，嗰一年，日满洲国成立，日本推行皇文化教育，他就辍咗学，借身走到去北平，投奔他的叔。他的叔觉得不安全啊，于是在极端困苦当中，他就找到呢个国立中山中学，因为国立中山中学专系收留东北流亡学生，他就报名就读，一切食宿免费。從此就有安身之所，他就改了個名叫做張大飛，本來他的名字叫張乃昌。張大飛的人很靜，不參加任何遊戲活動。齊邦媛就這樣記載，我永遠記得那個寒冷的晚上，我見到一個18歲的男仔，他來到我家溫暖的火爐前，忍住佢心里边极大嘅痛楚，叙述佢家破人亡嘅故事。佢又咁记载：每逢星期六，我会同哥哥喺喧闹同学当中，期待见到呢一个嘅年青人嘅面，佢忧郁嘅面孔，同埋佢嘅笑容。有一次，佢带咗一本圣经俾媽媽同埋俾我睇，佢話呢個係佢離家之後唯一嘅依靠。當時我唔係好明，我年紀細。多年之後我明白點解佢喺淡淡落寞嘅人生當中，仍然有一種和平安靜嘅心理喺裏邊。我似乎找到一本深奧待解嘅書，好有吸引力。事實上，呢本聖經係帶俾我哋盼望。有一次，齊邦媛個哥哥同佢啲同學爬山，落山嘅時候突然間起風，齊邦媛走得慢，落後咗，其餘人都走曬，只剩翻佢一個人喺寒風同埋恐懼中哭泣。但喺呢個時候，見到張大飛喺山口嗰度翻嚟揾翻佢，原來佢唔放心，走回頭，再走爬山上去。將呢個小妹妹帶落山，佢用佢自己身上嘅棉衣裹住佢嘅身體，然後就話：唔好喊，唔好喊，到咗大路就可以啦。佢係一個咁有滿有愛心嘅男孩子。1937年7月7日，爆發咗盧溝橋戰火，日本直口中國軍掳走一名日本士兵，大舉揮軍入侵中國，從此之後就啟開了血淚流離的八年抗戰。北平、天津先後淪亡，齊家從南京就走到漢口，又從漢口走到去重慶。在逃亡之中，齊邦媛的妹妹病死，她母親幾乎病到要死亡。當母親正在垂死掙扎的時候，齊邦媛站在母親的病房門口，又凍又孤單又驚，正在無援之際，就見到張大飛從門口走入嚟，走入病房，在床前跪下俯首禱告。當佢出嚟的時候，他又對齊邦媛話：我已經報名軍校，改名叫張大飛，飛天的飛，飛機的飛。11點在碼頭集合，臨走的時候一定要嚟睇睇媽媽。你告訴哥哥，我會寫信給你們。隨之後，他拿著一包東西放在齊邦媛的手裡面，你好好保存。這些就是我想對你所說的說話。於是他就離開了醫院。原來他送給齊邦媛的是一本全新的聖經。在聖經裡面這樣寫法：邦媛妹妹，這是人類的生命，宇宙的灵魂，也更是我们基督徒灵粮的仓库。愿永生的上帝永远的爱你， 永远地与你同在。祝福你那可爱前途光明，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国里。阿门。主内四哥张大飞，1937年11月18日。上海首三个月就沦亡，随之来就南京大屠杀，死了30多万人。而齐家亦都随住中山中学走到汉口，后来转到湘乡，最后逃到四川。在个年代，不少学校都先踩到西北，估计有5000万至6000万人逃往大后方，极惨痛的经历。有人说，现在离家一日比一日远，日本人占领了半个中国，如今亦都是追杀不已，哪一天才回到家呢？一时之间哭声弥漫，在哭声当中，大家开始唱着那首传颂后世的歌《松花江上》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、煤矿，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、高粱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我的同胞，并有那衰老的爹娘。九一八，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，抛弃了无尽的宝座，流浪，流浪，整日架在关内，流浪。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可爱的故乡呢？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？爹娘啊，爹娘啊，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呢？当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，心里面又愤怒又哀伤又难过。在战争游掠的时候，不少流离颠沛的人都会问，爹娘啊，爹娘啊，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呢？在下一节再跟大家讲张大飞怎样献身捐躯在国家。好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